陈文茜，
文茜的异想世界。
我们如果常听到叫一个人的什么，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什么，都觉得很酷哈。一个人的出版社，闫泽雅 ，Hello。
嘿，文茜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当然，
是一个人的出版社。OK， 闫泽雅呢？他是美国加州 Berkeley 分校的比较文学系的大学的学士。
是
的。那你就说你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你应该很高兴到美国去读书嘛？
哦，非常高兴，
就是你的英文特别好这样子。OK， 然后后来呢，你就这个参加了很多节目啦，写一些相关的专栏等等哈。但我想最出色的、最重要是你决定做出版社。
对。
那我最近看到别人就特别提到说你叫畅销书天后啦哈、
嗯。
那我把这个名称摆旁边，但是你真的很会选书。
哦，不敢不敢。
那这些书有的最后是成为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很重要的思想的风潮，
而是一个通常都是 有话题书。我的书如果畅销是靠话题
啊，但是我的理由不是它畅销，就是说它不是话题，而就是说它本身提出一个新的观念。
是
嘿，那这个新的观念有的到后来就变成很重要的观念，有的后来就变成狗屁都有了，
都有都有。
但是整体，因为狗屁是你的书里头有一个说什么这个叫做什么狗熊理论，你们也都是会用这种
对
就这种字眼哈。但是就说我看到的是你在整个出书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选择你自己的头脑体操，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就很想今天把你找来聊聊天这样子啊。你说你每周至少用一个早上啊，
一个早上嘿，
还是每天？
我没有，至少一个早上，有时候要看那个礼拜有没有忙很多别的事情，可是一个早上一定要来看外国的新闻。
外国的新闻，
外国的，我会说外国的新闻分析，国际的新闻分析啊。
所以你主要是看杂志？
我是看杂志，因为我那个我一直有，我回国这么多年了，一直有保留看英文杂志的习惯。
所以你选择的是 The Economist 还是 Financial Times？
我啊，刚回国的时候，我一直在继续订《纽约客》，继续订那个《哈珀》跟《大西洋月刊》
嗯。
然后我有，我那时候也一直有订那个时代杂志，订了很久。那后来呢，我现在就差不多六年前改成只订经济学人，其他杂志改成零买，要不然有的是在网络上读。
那你每个礼拜一定看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我每一期一定起码看30篇。
OK， 那 Lexington 专栏是在经济学人看吗？还是在 Financial Times？
Lexington 是经济学人的那个关于讲美国政治的专栏。Lexington 就是美国那个全世界都听到的枪声的那个地点嘛，
对，
就是所以那个他的美国专栏叫 Lexington。
对，因为 Financial Times 有一个 Lexington、
哦、对对对，
所以我就问你这两个东西。 OK， 那 Sean Peter 的专栏、okay、
Sean Peter 专栏是气管的专栏。
OK， 所以你就一定要看经济学人。为什么你只看经济学人不看比如说其他？像我们是看我每个礼拜三我是看经济学人，好，我们会看巴伦周刊，然后会看 Forbes， 然后要看 Foreign Policy 跟 Foreign Affairs 时代杂志。那我必须说我觉得时代杂志内容最贫乏、
哦、时代杂志是差不多1995左右才开始变烂的，
真的
差不多从那个吴宗宪选上的上了封面之后这样子。时代杂志是从那个
不要这样讲吴宗宪，他1995年选了陈水扁，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时代杂志是他差不多在开始在全世界重视青少年的市场之后
就完了，
他就开始走那个开始他的内容开始非常重视 YA 的市场，而且你可以注意是在亚洲特别严重，你如果是看他的欧洲版的话没那么严重，
就亚洲版的特别水准低嘛。 对，
对，然后你可以发现他的那个 byline 哈，就是那个做本来啊，我八十年代我七八十年代开始看的时候，每一篇的作者就是负责采访的人常常有三个人，现在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哈。对，他快倒了这样了。然后那我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杂志里头每一次对于一个问题会有很深入的分析，比如说对于这次欧洲的难民潮，
是的，
一开始的提出一个看法是欧洲应该接受，英国也应该接受，因为这些难民他们跋山涉水，这些人是最好的劳动阶层，
是的，
他可以解决欧洲高龄化的问题，这个大概是两个礼拜之前他们就提出来的观点哈。所以经济学人你每个礼拜就一定会花一个早上去看，然后呢念30多篇长文这样子。
我是固定会看30篇，因为我有标号码的习惯。 每看一篇就写一个号码，是这是我第几篇、第几篇读的这样子。
那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怎么可能读三十篇呢？
这么说哈，的确他常常做一种 special feature， 就是 一口气十几页的一个专题，通常那个专题我会看得比较久，那个专题有时候本身就要花三个小时，
对，
那个本身就要花三十个小时，
所以你就说有些是比较短的，
对，因为那个东西是最深入的，好，那个有时候，例如说他会针对美国经济啊，或针对中国现在状况，他会做几个十几页的专题，常常是六七篇文章。那个真的，我每次都会看两遍，所以那个一定要花三个小时。要不然一般来说的话，没有那个专题的话，三个小时看三十篇应该是没问题。那但是三十篇不可能全部都长的文章嘛，也有小 box 嘛。
对，然后 foreign policy 你不看哈？
我不看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有时候是最 popular 的文章，那个网络上有人转载，这个我有看。最 popular 的文章，
所以你觉得阅读这种比较深入分析的文章，对你思考事情的差别在哪里？比如说大家在讲难民潮，就不是只有这些很滥情的东西嘛，对不对？
经济学人这种分析也不是说经济学人啊，你如果看外国的这种那个不见得是署名的专栏，因为你如果是看基斯道啊、弗里曼的署名的专栏，它不见得是这个写法。可是通常经济学人，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它不署名，好，所以当他写这种署名的不署名的文章的时候，而且他是要呈现一个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除了会提出他的观点之前，他提出他的观点之前一定会把别人反对的理由全部都写出来，然后呢他才会去 argue 为什么别人这个说法是不通的，或别人这个说法还有他会制造更大的非意图的后果，那他才提出说，所以他认为最四平八稳的、那个造成的弊害最小、利益最大 的可能的解析是什么。你会发现他会彼此的，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平衡的那个论述的那个过程。你如果看到那种那个你说弗里曼啊那种的，就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曼的，他不见得，你会觉得他很犀利，可是你不会觉得说他有去充分的 argue 去反对别人跟他不一样的说法，为什么那些别人的说法是不对的。
他也没有那么长了，他就是一个 column 嘛，这样子啊。那我现在就问你的是说，为什么你觉得去看一个深度的分析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的脑筋要动，因为你要知道像这年头网络上文章那么多，大部分的看那些网络文章，你以为你有吸收东西，实际上那些脑袋，你的脑袋是没有受到刺激的，你顶多就学到一些小小的 information 而已，可是并没有这真的在刺激我们脑袋思考，并没有刺激我们脑袋跟着它走这样子。
第二个，你有一个习惯，他说你每一年至少要看一本超过600页的重要的思想性的书嘛，对不对？
是是，对，不见得是思想性的书，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读厚书，虽然我的出版社没有出太厚的书哈，可是我觉得一个人哈，脑袋不要老化哈，读厚书真的是非常重要哈。我知道很多人啊，有阅读的习惯，可是他阅读的习惯是读读上脸书上大家分享文章，读读看杂志的文章，可是一旦要他读50000字以上的东西，他没办法了，这是一个专注力的问题。然后呢，一个人有办法来读600页以上的，你要维持那个专注啊。事实上那个对我们的记忆力，对我们的分析力，或者说其实我讲了一个说法，就是你为什么要读一个600页以上的书不会觉得无聊，因为你可以问很多人为什么你不读厚书，他们最常讲的理由不是说我记忆力不好，不是我眼睛不好，是说厚书很无聊。那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厚书很无聊，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跟书有对话的能力的。然后我说为什么跟书没有对话的能力呢？其实我在想，有时候跟知识 的水平有关，因为我要说其实大部分人过了30岁之后很难知识再继续累积。所以有时候你读的是最新的这个厚书的话，事实上你可能看一页看两页，你就已经觉得它的知识容含量太高了，超过你的脑袋了。那事实上我要说，读厚书的话，第一，你是考验的是你的知识累积的能力，第二是考验你跟这个作者，跟他的作者的这个对话的能力。因为一个作者有办法把他的观点写成一个厚书，一定是说他有一个观点没有办法用10000字用20000字就论述结束的，他一定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你要跟着一直看下去的话，你其实也是在考验你跟一个这年头知识水平论述能力这个 思想水准最高的人，你有没有跟他持续对话的能力？
嗯，我们先进广告。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I like, I like, 胡思乱想。I like, 一零三。I like, radio。我们现场访问的是 Joyce 严泽雅，她是艺人出版社啊。那为什么强调他艺人出版社？但是除了很酷之外，就是他可以出到一些很大部头的书。这就是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 Justice Michael Sandel， 他已经那么有名了，
嗯，
但为什么他把他的书交给你出版？
哦，这还好，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最早去签版权而已。
那其他人根本没想到。
那因为我很早注意到他，因为 他在哈佛那堂课很有名，已经很久了，而且哈佛已经2006还2007就给他丢上网了，
对，
所以我一直在等他出书啊。
对，
所以我看到他要出书了，我就说我要买版权啊，所以没有什么，
根本没有竞争者这样。
应该是说别人注意到那本书的话，都是美国已经出版了吧？嘿，那我是很早就注意到了。
OK， 那像耶鲁大学那个讲生命学就是死亡的那个教授，为什么你没有想到要把他的书赶快拿来出版呢？
可能对我来说那个东西没有那么触动我嘛，因为我会觉得说关于生死学的话，我会觉得十几年前台湾出的那本与天堂不是西藏生死书，我会觉得到现在还是一个经典，很难被取代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已经没有像他这么重要？
我会觉得我们出版人选书有时候有缘分的理由啦，
有缘分，
有缘分。那对我来说，桑德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他就觉得这就是台湾现在需要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正义的问题，还包括台湾的老师教学的问题。那你可以证，你可以后来事实也证明。桑德尔真的是在亚洲特别畅销而已，他在欧洲好多国家是很多是没有卖掉版权的。
真的吗？
因为欧洲那些国家并不会觉得他那个教法很奇特
啊，
所以德国法国根本没有买他版权。
对他们来讲思辨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那个思辨或是那种辩论性的那种教学法是从欧洲传去美国的吧，所以他们看到桑德尔并不会觉得他很奇特。
嗯，
那他在桑德尔当然在英国有出，在英国 BBC 也给他做了一个一整个月长的活动，可是那个英国畅销的那个绝对也没有跟亚洲不能比，因为在英国来想他们的超级教授，他们想到是道金斯，他们想到是他们英国一大堆他们的超级教授，所以怎么排也不会排到桑德尔。那桑德尔是来到了亚洲，来到了台湾，来到了韩国，来到了日本，变成超级教授超级明星。然后你记不记得那个纽约时报弗里曼特别为桑德尔在亚洲的那个畅销程度特别发了一篇专栏，而且他特别写的是他在中国这样子。
对，还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对，所以桑德尔的那个畅销的现象是东亚才有的现象。
OK， 世界是平的呢？
世界是平的，我要这么说哈。
因为 Freeman 太有名了嘛，
他很有名，可是对我来说哈，我那时候会签世界是平的哈，是因为他从前的书在台湾卖太差了。
哦，真的吗？
我是因为很觉得很不甘心，一个这么条件这么好的书为什么在台湾卖得那么差，联合报当年还请他来台湾，还办那么大的活动，还请你去对谈，可是卖的就是很烂。所以我就一直记得下一本书我要做，而且我知道他上一本书的数量多少，所以我知道我出多少钱就可以买到，所以这个跟我的阅读水平无关，那个纯粹是我的商业判断。
所以包括他的 Olive Tree 跟
阿蒂夫去那本卖很差，
就卖的那本卖的会
卖的你我知道那本书，你那时候有跟他对谈，可是那本书真的卖很差，
卖的很差，所以世界是平的才整个卖起来。世界
对对对，
又热又平又
对我来说，他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全新的作者。大家可以发现，我连作者的名字的译法，我都故意跟前一本书不一样，因为我不想让人家去 Google 他前一本书的销量。
OK， 所以你跟 Thomas Freeman 接触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就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完全没有接触他。对我来说，我知道他下一本书，他也会有下一本书。那下一本书，我希望给那种财大势大的出版社去做，由财大势大的出版社去接待他。我就是做这本，然后我认为我根本不需要作者来，他就可以卖好了。我就靠我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卖到好几十万册。所以他后来我根本没有跟他接触过。你跟他接触过，我跟他没有接触过，
我还跟他
对对，你跟他接触
过很多，
我顶多就透过版权公司跟他讲，你现在在台湾变成几十万本的作家了，这样就好了。
OK， 很好
玩。那我是觉得接待作者非常非常累，所以我尽量把接待作者的事情，包括后来桑德尔来，我也想说，对，桑德尔应该来的，所以下一本书给别人去做吧。
桑德尔那次是你接待的吧？
不是，完全不是。
是谁接待的？
因为那时候他要出钱买不到的东西了。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钱买不到东西才
来的。我那时候就想说，钱买不到的东西，它应该来的，因为太多，因为通常一本书哈，在台湾只要卖到十几万册哈，太多单位还会来给你要人，就希望说他们能够请作者来，因为现在很多财经杂志是靠着办这种大型活动在赚钱。
OK，
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些金控公司的基金会来说，会来一直说，哎，那个什么时候请人来？我们要办啊。那对我来说，我只觉得说，
所以他的 money can't buy 的时候，他才来台湾嘛，
他才来。
对对，
那时候已经正义已经卖一年多了嘛，那个能量已经够了，所以对我来说根本不需要我去办，我觉得给别的出版社去办就好了。
哦，
然后也一定有很多人。会有很多人觉得跟他同台是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不需要，这个给大出版社去做就好了。
OK， 所以你本身，
我自己很重视时间，我如果做这些活动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读书了
很久。所以你通常就是会看重这个人，根本他的书怎么会出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就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我从前在大出版社上过班，所以我知道大出版社会有哪些盲点，然后我知道当我是一个小虾米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切入的。
差别在哪里？
因为说大出版社当然它肌肉丰富哈，它的肌肉发达嘛哈，它可以办大型活动哈。那基本上我基本上身为一个小虾米，我不去想大型活动这种事情哈。可是呢，我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努力的保持观察台湾社会，我是一个很努力的去接触国外新知的人。我知道我的专长是可以把一本书定位定得很准确。好，然后呢，让一种台湾本来大家对全球化，因为在那个世界视频的之前，台湾出了非常多全球化的书，没有一本畅销。所以我出世界视频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要来跟我打赌，说书不会卖超过三万本。哎，然后我都跟人家赌了这样子。好，因为可是我就知道，那个有时候书哈，是我们英文说它就是缺一个 category breaker， 就是类型破坏者。
哎，
所以我尽量去挑这种类型破坏者的书。那我知道当一个类型破坏者出现的时候，我只要给他解释得很清楚，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台湾对这种事情的关注刚好到一个门槛之下，就离那个门槛就离一点点而已，我们可以这样子给他踢你们一脚，让他过去。
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因此不一样？他之前其实更早之前出的书都是他在中东的采访，然后写全球化的第一本书就是 Olive Tree 嘛。
对，
好，然后到世界视频是他全球化的第二本书，
是
后来就是 Climate Change 的书了。
是的。
那我想请问你，就说你用了什么方法让Thomas Friedman 这么一个全美国每个人都知道的人终于在台湾被看到？
好，我要这么说哈，通常我们在选一本书的时候啊，我以为你要跟我讲那个知识清单，没想到我现在在讲出版的行销。好，我这么说哈，因为是 一本书通常20万字，一个人决定要不要投入，因为通常20万字需要10个钟头嘛，他决定他要买书的时候，要不要有那个购买冲动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让他说，对，这是一个值得我投入10个钟头来阅读的一本书。所以呢，你给他那个 pitch， 就通常就是我们投球的方式哈，一定要投得很准确哈。我那时候呢，聊那个世界视频的那本书哈，我从那本书里面啊，有抽出一个3行字，那个是别的版本都没出现的，可是是我把它放到封底上去啊。那句话，我想很多没有读过这本书人，因为他在台湾，因为我强调这三行字，所以大家都朗朗上口。小时候，我爸妈跟我说，乖乖把饭吃完，因为印度跟中国的小孩没饭吃。现在我则跟我女儿讲，乖乖把功课做完，因为印度跟中国的小孩要等着抢你的饭碗。这个是在美国版没有被强调的，你可以发现中国简体字的版本也没有强调，因为他们自己就中国，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强调那三行字这样子。所以可是呢，
就是你抓到了这个点。
我抓到这个话，事实上第一，因为这个也抓到那个时候台湾对于新兴市场的这个恐慌，新兴经济的恐慌，
这个跟你的知识清单也有关系。就说回来来谈，就是因为你已经养成了每个礼拜的阅读深入的思辨，所以当你看完他的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东西是很多人脑袋里头会触动他的媒介。
是是是，
可以这样讲吗？这两个是彼此相关的嘛？
这个也跟我看电视有关，对，那个你的电视我也都要看。
我们先进广告。我看到你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几段话我觉得蛮特别的哈。一个就是 你觉得旅行很重要，
是，
但是人旅行之前也要做知识的准备。
当然，
第二个，每个人的年龄都是他知识的限制，不只是地域哈，所以你需要去读外国的杂志等等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很重要的知识上头的限制的。
哦，对啊，
所以20岁的要交40岁的朋友，40岁的人要交20岁的朋友，这两件事我们一起谈一下好吗？
好啊，我先讲旅行哈。那个美国的那个非常有重19世纪非常重要的散文家爱默生有一篇在美国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叫 Self Reliance， 靠自己。它里面有一篇有一个重点哈，它里面重点很多，其中有一个他说啊。只要是很笨的人，旅行前跟旅行后都会是同一个人。好，可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想说，在这年头旅行那么方便的时代，旅行前跟旅行后，你一个人可以完脑袋完全没有变，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了。所以我就在想说，一个人要如何旅行前是一个人，旅行后变成不一样的人嘞？我后来想说，其实这个跟你去旅行的时候你的心态有关。你如果看过贾伯斯传的话，你会发现19岁那趟印度之旅大大的改变他。可是而且那个他是一个他去印度踏上了那个旅程，可是你可以发现他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印度带给他的影响一直都跟着他。他一直后来就一直有冥想的一直在练瑜伽啊，一直在想什么是 simplicity， 什么是单纯。所以我就在想说，事实上你去旅行的时候，你抱什么样的心态去旅行是很重要的。我是很反对说现在动不动就鼓励年轻人走出舒适圈啊，因为你也可以说你只是想要去拿一个学历去旅行而已，你也可以说我只是想要去打个工哦，赶快来还学贷去旅行了。因为旅行基本上是一个求人得人的事情，
重点是你要阅读嘛，对不
对？
对，
重点是说你要知道你要去追求什么。然后如果说你的旅行是为了要增广见闻的话，那当然你去旅行之前就要有做好那个你要去增广什么见闻的准备。所以不可能说你出国之前什么都不做准备，因为我认为在这年头的话已经不可能说什么读万里路这个胜读万卷书。这年头其实读万里路的话要胜读一卷书都很难，因为现在旅行实在太方便了，时代不一样的哈。那关于年纪哈，我要这么说，其实很少人哈天生的人生的目标是为了追求知识或追求智慧。你可以发现觉得自己钱赚的不够多人非常多，觉得自己影响力不够多人也非常多。那陈树菊的话，他可能一直觉得说自己捐出去的人不够多，可是我很少发现有人总是觉得自己随时都很无知的啊，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多的。那我会觉得一个人到了40岁还要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多，其实那更难。因为一个人到40岁的时候哈，第一，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脱离职，如果还在的话，已经脱离职场很久很久了，所以你可能30几岁开始，你20几岁开始，你就觉得你爸妈讲的话很可笑了啊。然后同时呢，你的小孩啊也刚好到了，刚好已经是进入了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变成很爱讲话、很爱发表意见，可是发表意见又让你觉得很可笑的地步。所以在40、50岁的人，最常常对自己的知识、自我感觉超好的。因为觉得自己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知道了，身边好多人都好无知，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懂的事情超多。所以我会觉得一个人到40岁之后，要想尽办法找各式各样的刺激，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知道的事情好少。
我觉得人可能退休以后应该再去念一个学位，我常常这样想。
我会觉得哈，我尽量不要去想说我退休之后要做什么，因为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自己会活多久哈，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如果说是一个你希望退休之后你还有办法想要去再去读更多书，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现在就想办法让自己随时保持读书的习惯。你如果希望说你退休之后可以去很多国家旅行，最好你现在随时就是每隔几年有一个旅行的习惯。你如果希望退休之后有什么样的乐趣，我是觉得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毕竟说那个
一样啊，因为我还去念那个 animal psychology， 还不是课读册都会当该管的问题。
那你可能每年还是要去实习一下。你如果是真的很想要跟动物有来往的话，有来往的话，
我学讲话，所以我要先念心理学，然后最后就很认真的专注念动物心理学。
那我会觉得你在专注之前的话，你可能也不能跟他完全脱节，要至少保持那个 exposure 这样子。
你放心，因为我家有6只狗。
哦，好吧，
我认真的在观察他们。
我自己的作风是，我绝对不去想说我60岁之后要做什么，我尽量现在随时我就是保持，就是我尽量保持那个接触这样子。
嗯，非常谢谢燕子啊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
谢谢。